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也就是我们整个今年的这个系列讲到的系列。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让我来念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不可严责老年人，要劝他如同父亲，要待年轻人如同弟兄，年老妇女如同母亲，要清清节节的对年轻妇女如同姐妹，要尊敬真正的守寡的妇人。寡妇若有儿女或有孙儿女，要让儿孙在自己家中学习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独居无靠的真寡妇，只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好宴乐的寡妇，活着也是算死了。这些事你们要嘱咐他们，让他们无可指责。若有人不照顾亲属，尤其是自己家里的人，就是背弃信仰，还不如不信的人。寡妇登记年龄必须在60岁以上，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字，如养育儿女、收留外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你要拒绝登记，因为他们情欲冲动，背弃基督的时候就想嫁人，他们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而被定罪。同时他们又学了懒惰，习惯于哀家闲逛，不但懒惰，而且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该说的话。所以我希望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让敌人有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一些人转去随从撒旦了。信主的妇女若是有亲戚是寡妇，要救济他们，不可拖累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真正无助的寡妇。善于教导的长老，尤其是勤劳讲道教导人的，应该得到加倍的敬奉，因为经上说，牛在踹骨的时候不可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资是应当的。有控告长老的案件，非有2-3个证人不要受理。继续犯罪的人在众人面前责备他，使其余的人也有所惧怕。我在神基督耶稣和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有成见，做事不可偏心，不可急于给人行按手礼，不可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纯洁。为了你的胃又常患病，不要只喝水，要稍微喝点酒。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已经先受审判了，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来的。同样善行的有明显的，就是那些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是你的灵叫我们能够认识你，是你的灵叫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愿你的道今天就在我们当中，能够在我们的心中种下，让我们能够按时结出果子来，请帮助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记得几个星期前我在跟司昭执事在喝茶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起他的曾祖母的事情。他的曾祖母呢，在生完了第三个儿子的时候，所以生了三个儿子，在生完第三个儿子的时候呢，丈夫就去世，也就开始守寡了。那时候最大的那个儿子呢，其实也差不多10岁左右。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在那一个时候，在中国的时候呢，其实像这样子的啊，三个小孩子的寡妇呢，有其实要生存是不容易的，因为那时候很多人呢，一般上是不会请妇女做工，而带着三个儿子的妇女呢，你叫她能够再婚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幸好呢，那时候教会在中国的那个教会呢，就愿意收容她和她三个儿子，然后呢，让她能够每日所需都有得到照顾，然后呢，她就同样的呢，很殷勤的来服侍教会，然后呢，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回报教会，同时也教导三个孩子说，你要在各样的事情上要有信心，要仰望神，然后施招只是说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的曾祖母跟这个教会这样子的彼此尊荣彼此有恩典的方式呢，使到后来他就告诉他的后代说，你们要有同样的方式来服侍教会。那时候我听到施道只是讲这个他的曾祖母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说哇你这个故事啊，跟我今天讲的这篇道啊，关于这个寡妇事工啊，可以说是很典型的一个范例。然后我就问他说可不可以我在今天就跟教会分享，他说可以，所以我是带着施道只是的允许跟大家来讲他的这个曾祖母的故事。的确，如果当一个教会他的事工能够很像这样子的一个很进行很顺利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哎，确实这个人的生命就通过教会的事工能够有生命的改变。然后不单是如此了，我觉得就是说，当事情发展很顺利，我们看到哇生命改变的时候呢，我们作为这个服侍的同工，我们也会带着满满的喜乐来服侍。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所做的工真的是能够有倍增的果子。不过很可惜的，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不是每个事工都是能够这么顺利的进行，因为人有罪，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很多时候呢，事工是会碰到问题的，这个是很常见的事情。我们之所以在新约里面呢，有这么多书信，保罗的书信，包括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提摩太前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书信呢？因为事工是会有问题的，所以呢，解决问题其实就是在管理事工，在经营事工这个事情上呢，是等于就是家常便饭。我们本来在处理管理事工，就是要处理问题。因为人有罪，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段经文呢，就是要学习如何来处理罪的问题。在今天的这个关于寡妇的事工里面呢，今天保罗会处理两个事，一个是寡妇事工，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关于这个教会领袖的事情。我们先来看这个寡妇事工。所以在这个寡妇事工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就跟当年这个施招执事的这个曾祖母一样，教会呢，以弗所教会呢，它是有一笔钱，可能是筹集了一笔善款，能够来帮助当时候的寡妇。然后呢，这些寡妇呢也同样就以服侍教会的方式来回报这个教会。可是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在以弗所教会的那里呢，这样的一个安排本来是很美的事情啊，彼此帮助，彼此祝福，本来是很美的事情呢，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是说出现了两个问题。问题是什么呢？第一，就有一些人对于这个资金的分配和这个财政的分配呢，他们就开始质问这样子的回去刚才那个 slide开始质问这样子的资金的安排。然后另外呢，就是关于那些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这些寡妇，他们对于某些寡妇这些人呢，他们对于他们的行为有很多的不满， 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两个的问题。好，我们现在一一的来看。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财政的问题，资金分配的问题。有些人就控诉说，哎，这些寡妇为什么这有某某这些人呢，他们可以拿钱。那我们要明白，就是说在当时候啊，控诉寡妇拿到这个辅助金啊，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明白，就是说照顾寡妇、资助寡妇是我们旧约律法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约来的。也就是说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教会怎么样照顾孤儿寡妇啊，是最可以说是铁定的一个铁律来的，你一定要照顾寡妇。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还会有人质疑说，哎，为什么你要给钱给寡妇呢？因为这样子的是花费是合情合理的嘛，对吗？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有一些这些寡妇呢，他们的家其实是很有钱的，他们是有钱的家庭的寡妇，有经济能力的寡妇。所以呢保罗就说，哎，你们家里这些家里有钱的，你们应该是由你们的家自己来照顾嘛，对不对？不可能是你们的孩子或者是你们的孙子有钱，那你们的孩子和孙子就要出于孝心照顾你们家里的这个寡妇吗？或者是你们是你们的家族有钱，那你们要通过亲情啊，家族亲情来照顾你的这个家族里面的寡妇吗？所以也就是说教会的资金应该是什么？留给那些真正无依无靠的寡妇，要真正留给那些没有办法通过家庭家族得到资助的寡妇，无依无靠的寡妇。要不然教会的资金怎么样，如果你要去跟他平均来分，这样每个人都不够，或者是你就算够也是很快的就被用完了。所以呢这个是关于这个财政资金管理的事情。第二个问题是在某一些在教会里面啊，因为拿了这个资金的辅助，他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某一些这些寡妇呢，特别是年轻的这些寡妇，他们可能在性方面呢还是有在进行一些苟且的性活动。那这个事情呢大家不要小看。为什么？因为你要明白，就是当时候在这个整个社会里面还有很多人怎么样在盯住教会，在盯住教会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当这个寡妇事工啊在经济上资助这一些进行苟且行为的这些年轻寡妇，在那边乱交的这些年轻寡妇，就好像是什么，就好像教会在很肯定他们一样啊，要不然为什么还会给这些年轻的寡妇钱？他们在做这些事情，你还给他钱，就等于你肯定他们的行为嘛，不是吗？所以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不单这样子，他们有这样子的不良的活动，还在教会里面服侍嘞，就等于什么？等于就是你也是在影响整个教会嘛。就是等于是一个不良影响。不单这样子哦，也很可能这些年轻的寡妇呢跟当时候教会里面的一些假教师呢怎么样，可能是蛇鼠一窝。所以呢他们又参与服侍又参与教导的话，哇，这样子就大乱了。不单这样子，他们如果还有进行所谓的探访的话，还一家一家一家不断的去，然后把这个错误的教导带到不同的家庭里面，哇，那个问题就不单是教会，还有所有的不同的家庭都给他们怎么样污染了。所以保罗就说这些年轻的寡妇啊，他们那边说长道短啊，好管闲事啦，说些不该说的话，说些不该说的话，其实这个翻译是很好听啊，意思保罗是说他们根本是在讲废话，所以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当然历史我们要重建这个历史，有时候是要靠一些揣测了。如果我们的这些揣测是对的，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当时候 保罗讲的这些规条。首先他就设立了一个年龄的底线，就是说你除非你超过60岁你才可以得到这个教会的资金，那些年轻的寡妇就得不到。然后呢，只有而且不单是你要超过60岁，你要在你的生活中很明显的是有表现出那种忠贞不移的那个守约，然后呢你又是很真的很殷勤的啊，在那边招待做招待啦，照顾人啦，然后呢祷告啦等等等，这样的人才能够得到教会的资助。至于那些年轻的啦，好吃懒做的啦，然后到处说长道短的这些年轻的寡妇啦，他就说你们哎呀，你们还是赶快去重新再婚呐，去结婚呐，不要拿教会的钱，然后你留下来，然后又搞一大堆事情，让他们重新的组织家庭。所以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保罗会说这些话。所以这个是第一，关于处理寡妇事工的事情。那第二呢，是要处理教会某些长老的问题。那关于长老或者是执事的这些要求呢，在之前的讲道呢有提过了，所以我就不多说。今天我们主要要看的就是保罗所给出的一些解决方案。首先呢，他要处理的就是某一些长老呢，他们被那些假教师所诱导了，误导了，所以呢他们偏离了真道，怎么办？怎么处理这些长老？首先呢，第一，他说那些做得好的、管理好的、教导好的这些长老，你一定要特别的善待他们。至于是不是有给他们一些金钱，应该是很可能的。总之呢，就是要善待那些做得好的。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些不好的在那边搞乱，当然那些做得好的就要怎么样，做得加倍嘛，对不对？工作就等于加倍了。他说你要特别善待他们。然后至于那些做得不好的，他说什么呀？他说要很公平、很透明的来对待他们，啊，这个很重要哦。就是说，你不可以随便诬告他们，你不可以随看不爽你就乱他拉他下台，不可以这样子。你一定要很公平，而且很透明的来处理他们，这个是第二。那第三呢，就是当这些长老你把他你不他他们不再做长老的时候呢？你在选新长老的时候，你不要操之过急，这个是第三。然后呢，不要太快的去按手说，哎，不够长老了，不够长老了，赶快拉一些进来，千万不要这样子，不要操之过急。在审核这些新的教会领袖方面呢，你同样要设定同样的这些严格的标准，这个是第三。当我们看这些保罗在做这些安排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保罗在给提摩太的这些指示里面呢，听起来好像都是一些行政管理的事情啊，寡妇的事工啦，就是关于什么道德啦、财政的问题啦；长老呢，就是关于组织的方式来处理。听起来好像都是一些行政的这个解决方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然，行政管理啊，这些是有很好的组织，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一定要很好的处理我们的款项，我们一定要很好的处理我们的整个组织的纪律，这些是重要的。可是，如果教会只是要做一些行政管理，啊，只是要确保一切都能够按这纪律来行的话，那其实保罗根本不用留下提摩太吗？对吗？我们要思考这个事情。保罗直接把这些指示告诉那些以弗所的那些长老解决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特别留下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那边来处理事情呢？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啊，因为你要明白，保罗其实是很珍惜、很需要提摩太的，他巴不得提摩太就在他身边呢。为什么要留下提摩太来做呢？如果只是一些行政解决方案的话，交给以弗所教会就可以了。哎，你这个做啊，给设定60岁啊，钱不要给谁啊，长老要怎么做了就好了。为什么要留下提摩太呢？因为你会发现，在以弗所教会的 问题不单单只是行政的问题，更重要的，它是属灵的问题。我再说一遍，在以弗所教会的这些事工问题，它不单单只是一个行政的问题，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所以保罗需要留下提摩太，为什么？因为提摩太必须是以一个牧师的身份，以一个牧师的身份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它不单只是行政的问题，它更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所以他就告诉提摩太说，你一定要在我等到我还没有来之前啊，你要帮我解决怎么样，你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这个就是提摩太要做的，不单单只是行政处理而已，更重要的是要教导、要劝勉、要用圣经、神的话来处理这些事情。他需要提摩太来针对他们的信仰的本质来面对这些问题，因为这个才是问题的最根本的事情。因为属灵的问题需要属灵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今天的讲道呢，我就以这个来命题，就是属灵的解决方案。我们怎么知道在以弗所教会出现的是属灵的问题呢？保罗就告诉在解释这个寡妇事工，在解释这个教会领袖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下一个 slide， 你就会发现说，他就提出了很重要的这个事情。他说，那些不愿意照顾家里寡妇的那些家族，不管是孩子也好、孙子也好、亲人都好，当他们没有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背弃信仰。他们是背弃信仰，等于就是说他们的信仰没有生活化，他们的生活没有信仰化，这个是所信的跟行的是完全没有关系，这个是很大的问题。雅各说什么？信心若是没有行为是死的，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好，表示比方说律法里面讲的要孝敬父母没有做到，很大的问题。同样的，那些在那边散布这些假教、假的学说的这些寡妇，在那边好吃懒做，在那边乱做教导、参与服事的这些寡妇，他们是什么？他们随着情欲冲动。保罗说他们怎么样？他们是背弃了这个基督，甚至是随从撒旦。我们会发现这个是一个属灵问题来的。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子的活，是一个属灵问题来的。同样，保罗说那些长老，当他们随从那些假教师的时候，这些长老是什么？是犯罪的长老。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保罗很清楚的，在以弗所发生的这些事工问题，并不是单单只是一些行政的问题而已，不是一些管理的问题，不是一些组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所以属灵的问题就要有属灵的解决方案。老实说，当我在看这个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这些话的时候，作为一个牧师，我就要扪心自问，是的，很多时候作为一个牧者，我们知道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处理事工问题，解决属灵问题是我们作为牧师一个最重要的本分，对吗？做牧师就是要处理属灵的问题吗？就好像保罗要留下提摩太，为什么？因为提摩太就是要处理属灵的问题。可是我们往往，或者不是说往往啦，应该是说有的时候虽然我作为牧师，可是有的时候偏偏我们就是不去处理那个属灵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会逃避啊，因为属灵的问题永远是那个最难解决的，就是他那个属灵问题。打个比方，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知道可能某某的小组组长啦，或者是在敬拜团里面的某某人啦，可能他的，你可以知道他，你看得出他的服事已经有问题了，灵命已经枯干了。然后怎么样处理呢？ 有的时候我们哎呀，行政上我们就跟他换下来了，换下来就解决了，对不对？可是这个真的有解决那个问题吗？换人就行了吗？我们是否有真的去面对这个人所要面所在面对的这个他的属灵的问题呢？这个才是关键嘛，这个才是根治嘛，不是吗？所以保罗就告诉提摩太，他说你若是把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他说什么？你就是耶稣基督的好执事。这个执事啊，其实翻译出来就是仆人，也就是说如果你做这个事情，好好的去做这个事情，你就是耶稣基督的好仆人。因为你自己就是在信仰的话上，你向来服从正确的教义，得到栽培。提摩太自己就是怎么样能够，之所以能够成长，是因为他自己在神的话上能够好好的有长进。所以同样的，当人有属灵问题的时候，你就要用神的话好好去做教导，好好去做栽培，好好去做劝勉，你要好好的把人啊带回来，修复好他，让他好好的成长，因为你自己就是这样子长大的。也就是说什么？作为一个牧师，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要做一个好仆人，你就是要真正的去面对在教会里面，以弗所教会里面的那些属灵的问题。所以属灵的问题需要属灵的解决方案。属灵的解决方案有哪些呢？今天我会提出两个属灵的解决方案，也是在今天经文里面找到的两个。第一个属灵的解决方案呢，就是提摩太必须让以弗所教会再次的恢复他们的这个家庭观念，这个是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明白，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家，这个是重点。然后呢，提摩太呢要自己以身作则，因为提摩太刚刚好啊，应该是30多岁，接近40岁这样子，刚刚好夹在中间。所以呢，他就说你要以自己以身作则，让教会重新恢复这个家庭观念，很重要。所以在经文里面他说什么？他说不可严责老年人，要劝他如同父亲，要待年轻人如同弟兄，年长的妇女要如同母亲，要清清洁洁的对待年轻的妇女如同姐妹。所以很简单的，就是比你大的就是你的父亲母亲，跟你同年龄的就是你的弟兄姐妹，很简单，就是这样子。在家里我们其实全部人都要有同样的心思，比你大的就是你的家里的长辈，比你小的就是你的家里的小辈，就是这样子。我们在主里我们是什么？一家人。再说一次啊，在主里我们是什么？一家人，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神学啊，这个就是保罗的这个属灵的解决方案。然后提摩太刚刚好夹在中间，所以他就可以以自己来以身作则，就是这样。所以看起来呢，保罗是要提摩太怎么样？就是要提摩太呢，真的是好好的来这个对待这个出问题的这些长老，然后呢，不要去责骂他们，然后呢，要好好的去怎么样劝勉他们，好像是这样子。可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哦，诶，你第一节是这样讲，可是在第20节他说什么？他说那些继续犯罪的，你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使其余的人呢都有所害怕。所以到底是要责备还是不要责备啊？这边好像是一个问题嘛，对不对？第一节说你不要责备他，然后第20节又说你要责备他，到底是责备还是不责备？所以这个跟那个词啊很重要。你会发现的第一个词，那个词说严责，这个词的意思呢，其实是用言语攻击的意思，哦，用言语攻击的意思。然后呢，可是在20节那个词，那个责备，它的意思是你要把他那个罪行揭露出来的意思。所以当我们 发现这两个词啊，并不是同一个词来的，它是有不同含义的。也就是说，在这里呢，我这个长老他所做的错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很公开的把它讲出来，让他自己明白他错在哪里。我们也要让众人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责备他。所以这个错，这个罪啊，因为它是一个属灵问题，所以罪一定要揭露出来。OK。这个重点，不可以偏心，不可以因为你跟他关系很好，还是你跟他关系不好都好，这些都不可以足以影响这个事情。错的、罪的事情一定要揭露，就是这样。你跟他关系很好，不可以遮盖；你跟他关系不好，不可以落井下石，不可以。这个是保罗要讲的。OK， 可是我们之所以跟他揭露出来，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劝勉他吗？他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错，你怎么劝他？劝都劝不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罪行揭露出来是必要的，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劝勉他，为的不是要攻击他。所以重点不是为了要打击他，而是为了要让他怎么样，让他回来，让他知错能改。重点是这样。老实讲了，保罗给了提摩太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解决方案，不容易做，不容易。最容易的就是，哎呀，这个长老你跟他啊，安静静的跟他拉他下台就好了，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是最容易的嘛，对不对？咦，忽然间这个人不是长老了，哦，就是这样了，他不是长老了，就是这样，这个是最容易的。可是保罗没有这样讲嘞，保罗说你一定要公开的。如果在合理公平的情况下把他的罪讲出来，然后呢，可是为的不是你要去啊落井下石害他啊，都是你看这个人哇，每个人丢一块石头，不是这样子，为的是要劝他使他回来。所以你要执行这个纪律，然后执行这个纪律一定是不可能不痛不痒的嘛，一定痛的嘛。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的就是让他这个人能够得到修复，为的就是要根治他的属灵问题，不是吗？我相信虽然痛，可是如果你真的是有心把他当属灵的长辈，你是我的长辈，然后我真心的对待你，好像我对待我自己的父亲一样啊，我不会去诬陷我的父亲嘛，对不对？我不会去啊冷嘲热讽嘛，不会嘛，对不对？不是为了打击你啊，哇，你跟我作对好，我现在就给你好看，不是这种吗？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带着满心的尊敬，满心的给足你面子，对不对？因为我对待我的父亲一定是这样的嘛，我一定就算他做错啊，我就算大义灭亲，可是我也是出于真心的嘛，对不对？然后呢，希望这样子的爱真的能够把这个人，这个破碎的人啊，再次的能够以神的话跟他修复回来。所以这个是保罗要提摩太做的事情。对待那个寡妇其实也是一样的，他说如果对待那些年长的，你要对待他好像你自己的母亲，对待那些年轻的，你要对他好像姐妹。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真的是把这些无依无靠的老寡妇当成是你的母亲的话，你不会让这个教会的资金怎么样用完了吗？不会啊，要不然你怎么帮他？你要他露宿街头吗？不可能嘛。所以你一定会好好守住这笔钱，让这笔钱能够充足，然后能够最后让这个老妇女可以安享晚年。你一定是这样子想嘛，对不对？同样的，那些年轻的妇女，你会让她在社会上那边胡搞瞎搞吗？捏花惹草吗？不会嘛，对不对？你会保护她，好像你的姐妹这样，你会希望她啊嫁个有一个很好的婚姻嘛，不会去那边胡搞瞎搞嘛，破坏自己的名誉嘛，对不对？你会体恤她，好像体恤你的自己的姐姐或妹妹这样子嘛，对吗？所以在这里呢，你会发现就是说，保罗所给予这个提摩太的指示，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像是行政管理或只是财政管理，不是，他其实 是要他有这个属灵一个家庭的观念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我在想说，如果他是真的这样种那种，因为可能你读了今天的经文，你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哎，这样施招执事的曾祖母啊，在当年啊，因为他没有超，肯定没有超过60岁啊，这样他一定没有拿到钱了、啊，这样怎么办？保罗的这个处理方案好像不是很好，对不对？我在想说，其实虽然保罗给了一些指示，可是其实提摩太自己本身是要灵活处理的。如果那些寡妇就算是年轻，可是他们是真心愿意忠贞到底，然后又愿意很殷勤的服侍教会，提摩太需要去处理吗？不需要了嘛，对不对？所以很肯定的，在这里呢，保罗所给的只是怎么样？只是一些建议而已。最重要的是，到底这些寡妇，不管是年轻的或者是老的，他们到底有没有属灵的问题？那些有家庭的、有孩子的、有家族的，到底他们有没有属灵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呢，保罗要处理的是属灵的问题，然后提摩太当然就要按着各个的情况来处理了。所以这个是他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在这些妇女，她们是他的母亲，这些年轻的是他的姐妹，她们并不是只是啊教会名单的一个名字而已，不是一个 demographic 啊，你明白吗？而是一个自己的家人，他要以家人的观念来看重他们。所以保罗你就会发现，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一直讲到这个不要让人家指责你的事情。你们喜欢啊，自己的家里的人被人家啊后面讲闲话吗？一定不会，不喜欢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怎样？你一定会处于保护的心情 ，make sure 啊，就是确保说年长的最后能够安享晚年，年轻的一定会有美满的家庭，一定是这样的心思。所以保罗是要他们这样，提摩太这样子的处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解决方案，家庭观念。第二个解决方案呢，我把它称为敬谦的奥秘。这个是跟之前的这个三个礼拜前国成牧师的讲道有关系的。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讲了一句比较特别的话，他说：“为了你的胃又常患病，不要只喝水，要稍微喝点酒。”哎，在处理事工的事情啊，保罗忽然间杀出这一句，哎。这句 哪里来的？所以一般上呢，学者就说，如果你要明白这句话，你一定要在整个提摩太书前书里面来看，你会就会发现说，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呢，就是到底什么是敬虔，到底什么是敬虔。那很肯定的，就是很多的这些假教师啊，他们在传一些假的教导，就是说婚姻不好啦，吃肉不好啦，当然喝酒也是不好啦，对不对？最好是你有任何引起你的情欲的事情啊，都一切都不要。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禁欲主义啊，任何情欲的事情一切都不要，禁欲主义。所以很可能就是他们以这样子的方式来表示他的敬虔，哎，我不被这个男女关系所引诱，我不吃肉，我不喝酒，哇，你看我多敬虔这样子。所以提摩太当然是反对这样子的神学啦，哦，因为一切在神面前都是美好的。可是呢，提摩太会不会有压力？会哈，还是会有压力的，对不对？如果在众人面前他也喝酒的话，人家就会说什么，哇，提摩太是不是酒鬼啊，哇，也是喝酒啊，你也喝酒啊，哇，这样。所以多多少少会有压力。所以虽然提摩太本身是有可能他有这个胃的问题，可是呢，为了要怎么样，为了要跟这些假教师啊能够平起平坐，他也就不喝酒。保罗就说，你要为了你自己的身体啊要喝酒，因为酒是当时候的这个疗法来的 ，OK， 来处理胃的问题。他说你要喝，你不要去跟这些假教师什么一般见识，因为这不是真正的敬虔。所以到底什么是敬虔呢？我非常喜欢这个国成牧师三个礼拜前的那个讲道，他说敬虔其实就是基督的生命。 敬虔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让我来回顾一下国成牧师所说的。国成牧师说给了三个很重要的道理。敬虔是什么？敬虔就是你要在你的行为上反映出你所相信的真理，你反映出你的信仰。而国成牧师用了这个爱，用了这个宽恕来表达什么是这个敬虔的行为。第二呢，敬虔就是愿意跟你的弟兄姐妹一起承担。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吗？耶稣道成肉身就是什么？要跟我们人类一起承担，这个是第二。第三当然就是神所做的一切，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包括婚姻，包括肉酒，这些都是美好的，当然要适可而止啦。 OK，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在这里呢，保罗要提摩太做的是什么？保罗要提摩太做的就是不管是寡妇都好，或者是教会领袖也好，真正的敬虔之前的 slide， I think, yeah. 真正的敬虔就是愿意跟这些犯罪的人怎么样患难与共。我再说一次，真正的敬虔呢，不是要提摩太去那边指指点点呐、骂人呐、这些，当然他要做一些教导的工作。可是真正的敬虔就是你愿意把，就是好像耶稣一样啦，你愿意把众人的罪都什么样一起承担，并不是你自己高人一等，绝对不是。你作为他的牧师，你就是怎么样，你一定要花时间，因为你他的罪就是你要来承担嘛。你怎么样去解决他的罪？就是要劝勉嘛，就是要教导，就是要把他挽回，就是要把他真的是从罪中能够醒悟出来，然后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是一个真正有敬虔生活的牧者应该做的事情。不是不喝酒，不做那些情欲的事情就淫了，不是去比这些，也不要被这些人去引诱。更重要的是你要为众人的罪一起承担，这个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看下一个 slide。可能你会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希望你们也问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今天的教导里面啊，是保罗教导提摩太牧师，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哎，这些跟我什么关系啊？好像你王小辉牧师你听就好了，因为这个是牧师要听的，跟你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会有要如何来面对事工问题？你会说哎，事工问题都不关我的事嘛，事工问题是牧师处理的，长老处理的，长职处理的，长职会处理的，跟我作为会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有。今天的这个属灵翻案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直接的关系。很多时候当教会事工出现问题的时候，不是很多时候啦，不过我觉得应该是相当普遍，当我们知道事工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反应呢？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是会不会好像一种就开始怎样讲在那边传谣言啊，讲说哎，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做到这样啊？有他就是这样啦，他那样啦，开始谣言飞起啦，开始指指点点啦，开始怎么样私自的做论断啊？什么时候？我不是讲喜年堂的会友是这样了哦，不过我是说一般上可能我们有这种心态，就是说哎呀，我们看热闹哦。有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好像一个国家嘛，我看到这个部长啦、他在那边出问题啊，我也是以一种看热闹的心态。弟兄姐妹，如果真的是教会有属灵的问题，我们不要用这种很世俗的心态来面对它啊，你看它就是这样啦，然后一传十，十传百这样子。不是，今天所教导的这个属灵的解决方案也是我们会有应该有的属灵方案。 我们要以同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教导不单单是给牧师的，不是单单给长职的，给会友也是一样。所以作为一个会友，当我们知道教会的事工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第一，我们同样要有家庭的观念。所以呢，当事情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多关爱，多祷告，然后多彼此尊重嘛。什么叫做彼此尊重？就是说我尊重你，可能我不知道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当我听到一些谣言，你应该怎么做啊？你就说，哎，我听说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吗？我可以帮忙吗？我可以做些什么？应该是这样的心态。为什么？因为是自家人嘛，对不对？不是别人的事情，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有敬虔的生活，真正的敬虔。真正的敬虔是什么？真的敬虔就是好像耶稣一样，我们一起扛，我们一起患难与共。然后呢，当出现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一起来承担。所以当事工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哎，我到底可以做些什么吗？我可以怎么帮忙？是真的吗？我可以帮忙吗？应该是这样子的。保罗说，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已经受到审判了，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而来的。同样善行也是有明显的，也就是那个不明显的呢，也不可隐藏。为什么要保罗讲这句话呢？讲这句话的是说，有很多时候只有时间才能够看出一个事情的真相。不管是犯罪的也好，或者是行善的也好，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等，然后最后那个人的好，或者是那个人的恶，到了最后，可能是我们才会看出来。然后我们不要太快的下论断。如果我们真的是有把今天的这个属灵方案听进去心里的话，我们要明白说什么？我们是一家人，对不对？既然是一家人，那我们要有同样的意向，我们要有同样的负担，我们一起的来承担这个教会，不管是好是坏，我们一起承担。同样的，如果我们说不单单只是教会的领袖蒙呼召嘛，难道我们作为神的孩子，我们不是神所呼召成为孩子的吗？我们也同样的得到呼召，那当然我们也要付出我们应该付出的，因为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是神亲自呼召来到这个教会的，难道不是吗？最后再让我讲一句，如果你要问说到底next slide，说到底这个属灵方案，如果你要有我用一个词来总结的话，我觉得应该我会以这个词来总结，就是荣辱与共。什么叫做荣辱与共？你会发现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其实跟荣辱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在这个教会里面会出现一些长者，他们在那边争强好胜呢？为什么有这些妇女，他们在那边乱穿衣服啦、教导啦、好管闲事啦？为什么这样呢？然后又有另外一些妇女在那边做一些就是 偷鸡摸狗的事情呢？为什么？因为他们把这个荣辱看成是他们个人的荣辱啊，你明白吗？啊，这个是当我很碎饼的时候啊，哇，就是我自己沾光。那你们看我，你看我多厉害，我讲的道多么精彩，什么什么，或者是那个妇女说，哎，我当我自己做我自己的那些看见不得人的事情啊，是我自己的事情啊，你管我屁事，我对不起，你管我什么事情？我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的福音是什么？我们的福音就是，不是的，我们是一家人。然后呢，我们有什么罪也好，我们有什么罪名的事情都好，什么荣辱与共，我们要彼此守望，彼此照顾。因为当你做美好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也因为你的美好，我给足你面子。为什么？因为你做得好，等于我们都做得好。而当你真的是丢脸的时候，我们一起跟你一起丢脸，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啊。外面看进来，为什么这个教会这样？是这样子的心态。 这样子的神学。所以如果你用我用一个词，我说这个词就是荣辱与共。在教会里面，我们处理任何事工的事情，我们要以这个心态说，好，我们跟你一起好，然后呢如果不好我们一起承担，就是这样的心思。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是你的恩典叫我们都能够成为你的孩子。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孩子，主啊，我们在主里我们是弟兄姐妹。所以愿主你帮助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以一个家的心态，我们以彼此承担的心态，我们来处理各样的善事，叫主你最后是主你能够得着荣耀，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于你。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